好，都回来了哈。我们讲到因缘的问题哈。我们这个六祖大师他成为一代大师啊，他其实透露出一个因缘的微妙啊，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很微妙。我们看这整个世界地图展开这么大，这灯可能要关啊。台湾在哪里？这里。我们在哪里？要射飞镖有没有那么准？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芸芸的众生，70亿的人口，我们这一生能够碰到几个？没有，没有多少个。好，所以佛经里面呢，常常佛陀形容我们会遇到的人就好像手上的一把土，我们没有遇到的人事物，好，它是大地的土这么的多。可是我们想想看，是什么样子的因缘促使我们会出现在这个时代，这一块土地跟这一群人有交集。那这一生中，有的人只是擦肩而过，有的人就是相处几年，但是有的人他虽然在短暂的接触，他的一句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人每天都开口讲了各式各样的话，你都可以不用听不用看，笑一笑就过去了。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所说的话会让你三天晚上睡不着，会让你在10年之后你还回过头来想到那一番话，你的心还是会痛，还是会快乐，还是会感恩。所以这种缘分呢，好，有深有浅，但是它出现在我们生命中，它对我们的生命它就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是班杰明奇幻历程的一段哈。师父很喜欢引用这一段，因为他这一段里面呢讲到我们的缘分的奇妙哈。来，大声。
Sometimes we'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and we just don't know it.
好，他说哈，这个主角他去看他的朋友在医院。这个朋友呢，他是一个芭蕾舞者。好，在他练完舞之后，出剧院的后门被一台计程车撞到，撞断腿。那这个主角来看他。他就在想这个因缘的奇妙，所以这段影片有两条线。
It's by accident or by design. There's not a 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一条线是这一条。
The woman in Paris was on the way to go shopping.
他去购物，要去 shopping 的女人。
Went back to get it. But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wrong. So she'd stopped to answer it. Talked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While the woman was on the phone.
第二个主角就是 Daisy。
While she was rehearsing, the woman on the phone now and going outside to get a taxi. 、the taxi driver had dropped off a fare earlier and stopped to get a cup of coffee. And all the while, Daisy was rehearsing. This cab driver who dropped off the earlier fare had stopped to get the cup of coffee. He picked up the lady who was going shopping and missed getting her to the cab. The taxi had to stop for a man crossing the street who had left for work 5 minutes later than he normally did because he forgot to set his alarm. While that man, late for work,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Daisy had finished rehearsing and was taking a shower.While Daisy was showering, the taxi was waiting outside a boutique for the woman to pick up a package, which hadn't been wrapped yet because the girl who was supposed to wrap it had broken up with her boyfriend the night before and forgot. When the package was wrapped, was getting dressed. The delivery truck pulled away, and the taxi was able to move. While Daisy, the last to be dressed, waited for one of her friends who had broken her shoelace. While the taxi was stopped, waiting for a traffic light, Daisy and her friend came out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if only one thing had happened differently, if that shoelace hadn't broken, or that delivery truck had moved moments earlier, or that package had been wrapped and ready, because the girl hadn't broken up with her boyfriend, or that man had set his alarm and got up 5 minutes earlier, or that taxi driver hadn't stopped for a cup of coffee, or that woman had remembered her coat and wrapped on her earlier cab. Daisy and her friend would have crossed the street, and the taxi would have driven by. Intercepting lives and incidents out of anyone's control. That taxi did not go by, and that driver was momentarily distracted. And that taxi hit Daisy. And that lane was crushed.
How sweet.意外叫做 accident 哈，这意外。好，一个意外的发生需要多少秒钟？叫弄掉需要多少？这一瞬间，就是你刚好没看到，他刚好没有看到，就是在那么刚好就弄掉啊，就撞到了。所以他要发生，这台车要过来，他要在这个节骨眼，在这个时间刚刚好出现在这个地方。好，他是不是需要这个刚好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缘在推着他？好，他被这个货车挡了一下，耽误了一分钟，再被这个店员耽误了五分钟，再被这个迟到的男人耽误了五秒钟，好，再被这个喝咖啡的这个行程呢耽误了十分钟，所以整个加起来他就会好像算准了，在这一些在这一个时间点，他开到了剧院的后门。好，那跳舞的这个 Daisy， 如果他很早就梳洗完，他不要留下来等一下他那个断了鞋带的朋友，他可能很快就过去过马路，他也不会在那个时候被撞到。所以早一秒钟也不行，晚一秒钟也不行，可是怎么会这么刚刚好被他碰到，是不是？所以有些话是这样，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就是那一句最难听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刚好耳朵就给他听进去。今天我告诉你，但是他真的是一定是叫做倒霉吗？倒霉的事情有意外，倒霉的事情感觉很倒霉，他突然出现，突然发生，然后给人家踩了一下，给人家泼了一身的水，然后给人家撞到，或给人家倒了债，好，或者一下子不小心做错了决策，整个公司就倒闭，好，或者是一下子看走眼，不小心嫁错人，一辈子就毁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好像很倒霉的事情，就觉得好像是凑巧，是吗？好，那同样的，如果坏事有凑巧，那好事的凑巧是不是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六祖大师，他也是很凑巧，他早不来送财，晚不来送财，这个人在诵经的时候他就来送财，这个人诵经早不送晚不送，早不听晚不听，刚好就是在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他就给他听进去，如果差一秒钟他听不到，如果晚一秒钟他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听，所以这种好事它是众多因缘的促成，坏事它也是众多因缘的促成，但是它既然会成熟出现，它已经出现了，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助力或者是阻力，决定权在哪里？决定权是在我们怎么看待它，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你不能说我不要，它来了，来了之后他要把你带到痛苦的方向，你一定要跟着他去吗？来了之后他要带着你去成佛， 我们有时候还不一定要跟，是不是？它已经发生了，是好吗？是坏吗？不一定。决定权就是在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人事物的安排。我们如果说老天有眼，好，老天也有眼，什么样有眼？就是他很清楚知道大家在玩什么把戏。但是我们在老天爷的安排，我们以为有一个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那个命跟运的主宰，学佛的人就知道，他其实决定在我们的心。好，如果命运要捉弄我们，我们一定要被他捉弄吗？如果命运要推着我们去成佛，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心，怎么推都推不动。所以其实在这个因缘法中呢，我们在人生一直不断面对的这种做一个决定，走一步路，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一样，也没有办法回头。所以呢，在英国诗人啊，他写了一首诗，他说呢，这是一条未走之路。他说在黄树林中出现了两条路，前面是分叉，其中一条感觉很多人走，另外一条呢，很多的枝叶。他也想要在路口往后看，他看不到尽头，所以他必须要做决定，要走哪一条。那通常我们都是，好，那我走这一条好了，等到觉得不适合我再回头走另外一条，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关卡，读书要读哪一个学校，要选哪一个科系，毕业要找哪一个工作，结婚要跟哪一个人结婚，要结还是不结，好，生孩子要生哪一个孩子，好，可以选的哈，是，其实都是一种选择，就是要或不要，可以或不可以。可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一旦决定，不管想清楚不清楚，它已经发生了之后，你很难重来。好，你不能说这孩子越看越不满意塞回去重生，所以这个人好，现在离婚率很高，哎，看得不满意，我把他废掉，重来换另外一个，可以，可以吗？其实不可以。好，因为你走过了，你就已经有痕迹，已经有这样子的经历，他没有办法在你生命中抹掉重来。所以我们玩游戏的人，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还是玩游戏会让我们忘记现实的状况？因为 game over 之后我可以重来，好像没事。但是人生没有办法让你 game over 之后重来，那这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每一个决定，其实它都会一直不断的造就我们后面的命运。所以其实在这个选择，如果我们是不断的犯错，我们就会产生轮回的现象，又来了。好，我们照三餐生气，每次看到饭就生气，每一次看到不合意就生气，这个生气已经变成我们生命的一种处理方式的态度习惯。所以呢，我们的每一次的练习就会成就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朝某一个方向定型。好，那久了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即使换环境还是觉得这个环境好像是不适合，换老板，这老板永远都很机车，那换这个顾客好了这个人我不喜欢，我不要卖他嘛，我不要跟他做生意。可是你换来换去发现呢，还好像问题都差不多，换老婆换来换去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好，所以有些东西可以换，感觉刚换觉得很不错，好，那跑道场的这个道场看一看就不喜欢，换另外一个，每一个道场都有问题。是，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都是在一种循环。好，刚刚开始见面，哇，很不错，印象很好。慢慢慢慢发现他的缺点，慢慢发现他的优点。好，缺点越来越多，优点越来越少，然后就觉得哎呀受不了了，再见不联络，就再换另外一个。刚刚开始都不错，慢慢慢慢又开始了，又来历史重演。所以呢，其实我们不断不断的在走自己曾经走过的一个好像心路历程。以前唐朝有一个玄奘大师唐三藏，他要去取经的时候，他选了一匹白马，在西游记里面有一头白马。那这个白马呢，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白马，它只是一间磨坊里面的一个普通的白马。 那看起来很瘦很小，也没有这看起就是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相貌，没有出众之处，所以到底是凭什么他可以被选上？他也没有凭什么，只是因为他叫做吃苦耐劳，安安分分，所以他确凭中选。我们的玄奘大师呢很有眼光，他说我要的不是你跑得很快，我要的是你很有耐力，很安分，所以呢就挑了一个忠实可靠的马。好，那结果呢水涨船高，一去了17年，回来之后因为我们的唐僧变成天下第一名僧，那么我们这一匹马是不是变成大唐第一名马？哦，所以跟着这个唐僧啊真的是不错。那既然衣锦还乡，这时候我们的马要做什么？回去看望老朋友啊。是央记的齁，是不是啊？所以昔日的模仿看望老朋友，这大家就好羡慕哦。他说哇哇，你怎么那么棒，你被选中了，你真的好幸运哦。啊，你的路上的见闻啊，就是大家在围在那边啊，一直羡慕他，一直听听了，就是啊升起了无限的期待。好，那这个马呢就很平静哦。他说啊，各位，我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好，只不过有幸被玄奘大师选中啊。那成功的时候讲这句话听起来很风凉啊，很刺激啊。但是的确也是，他是很理性的去看，他就是有幸被选中，一步一步的西去东回。他说各位各位，我们在这17年中啊，其实大家也没有闲着。好，也是一步一步每天走个不停。只不过是在自己家门口来回绕来绕去而已，是走的范围不一样，一样都是每一步啊。好，所以呢，我走一步，你也在走一步啊。我们走过的路的长度是一样的，辛苦也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一样辛苦，我们有的人可以走出一条宽阔的路，有的人总是在原位绕圈圈哈，所以呢一圈又一圈，大圈或小圈不停地绕着，是不是我们也像这些驴子跟马一样，其实每天都好忙哦，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有时候我们说诶，这某某啊，你怎么不来学学佛啊，听听法，你不喜欢吗？说师父啊，我喜欢啊，可是我真的好忙哦。那你到底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一整天就像陀螺一样啊，转个不停。那我们有时候要想想，到底我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如果我们一辈子就是瞎忙，那我们应该要为自己的生命啊，要来好好的重新检查，这样子的生命你满意吗？如果我们不满意，那我们可以怎么去改变它？我们今天跟六祖大师相遇了，六祖大师在唐朝的时候跟他的师父相遇了，这个遇到的因缘是这么的不可思议，在这么多人中呢，我们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碰到了。那他的言行，他的这一步啊语录，他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样子的效益？好，他是要让我跟大师的相遇，他可以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做什么样的改变？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弘忍大师啊，他也是一个奇才，他的前世是一个栽松的老人，在种松树，年纪很大了，他觉得应该要修行。有一天，他碰到他的师父，他就说：“师父啊，我可不可以跟你来修行？我一辈子种松树，我觉得应该要出家修行。”结果我们这个四祖道信大师呢，这个禅师啊，他看到他说。你是不错啦，可是你太老了，所以还有被拒绝的哈。那很多人说不是师父拒绝他，是自己说师父我太老了，我不能出家哈。那个是自己讲的哈。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最老的是120岁，所以大家都不够老啊。好，那这问题是这个四祖呢，竟然拒绝他，为什么？是有人好不容易来修行，你竟然拒绝他？其实四祖是很有智慧。他看得出这个栽松道人他修得很好，好，所以他给他出了一个题目，说你可以跟我出家，可是你太老，身体太老，那你有办法，你去换一个身体来，我就收你。哇，还这样子齁， 如果哪一天你要去修行，师父说你去换一个身体啊，师父我怎么换呢？所以其实就是他有这个办法，所以禅师就知道他有这个办法，就叫他去换身体。果然后来就换了一个身体啊，他去找了一个在洗衣服的女孩子，他就说你家可不可以让我住住啊？这女孩子不疑有他，他说我要回去问我爸啊。他说没关系啊，你答应我，我就去问啊。结果呢，这女孩子说应该是没问题啦。结果这样一回答，回去就怀孕了。哎呦，给他吸人哦，是不能够随便答应陌生人的请求。哎，可是一个未婚女子又怀孕了，这个还得了，是一个丑闻哦。所以他就被父亲母亲非常生气，把他赶出来。赶出来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吉祥的。好，所以后来他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这个斋松老人原来是要去说要去他家住，其实是要去投胎，要借他的肚子住，好托这个母胎。所以他生出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很不吉祥，他把他丢在河里面，是这个淹死算了。结果没想到呢，隔天他看到他还在那边浮着，而且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好，非常的这个红润哦，哇，这孩子是奇人，淹不死的哎啊、哦！那就把他抱起来，再继续养。从小就孤儿寡母啊、哦，在这个街头巷尾呢，大家都知道他，都没有爸爸的小孩。那在七岁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他的师父，这个道信老禅师呢，看到这小孩，这小孩子说：“哎，师父，你认得我吗？”啊、哦，说：“哎呦，怎么会？就是你姓什么？”他说：“我没有姓。哦”哈。他说为什么没有姓，因为我是佛姓。好，哇，这么厉害哦，哦还知道佛姓。那说真的没有姓吗？他说因为佛姓本空，所以没有姓。哇，这一讲就知道这人是奇才，所以呢四祖后来就把他收为徒弟，成为一代大师。那在这个整个禅宗的传承中，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以他的这个五祖的这个角色哈，他在这个地方住席，平常啊有1000多个门人在学习，然后他又在讲《金刚经》啊，要推广这个《金刚经》。那他的这个门人中呢啊，有非常多的奇才，有的是将军呐、啊，有的是儒士啊，有各式各样各方的专业的人员，他能够在这个五祖的座下这样子学习，所以他在当时在齐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僧啊，一个僧人。但是当他看到这个禅宗法脉，这1000多个门徒里面呢，竟然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承担这个禅宗法脉啊，这个法脉这种心法的人呢，其实他一直在期待一个人出现呢、啊。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知道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可是他一定会出现。那我们后面就知道呢，其实就是谁？六祖大师他会出现。可是当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六祖啊，他听到了五祖的这个名号，他就从新州拜别了他的母亲之后，就连夜，应该是日夜兼程，没有停的，不断不断的赶快走。所以呢，他在这么长的距离中，跋山涉水中呢，竟然不到1个月哈，一个多月就到黄梅。好，不经30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我们这个五祖啊，也看到了六祖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我们打个比方，假设今天我们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上课哈，啊，最远的从哪里来？可能从桃园啊，桃园算是最远啊。那如果有人是从日本坐飞机来听课的，我们是不是要给他请他坐第一排？这实在太棒了，对不对？然后结束之后还要帮他安排旅社，我实在是贵宾。可是我们这个五祖啊，我们六祖看到六祖的时候，六祖是从这么远的地方，两倍台湾这么远的地方走了一个多月。好，那我要来听法，我就是要来礼拜五祖，五祖应该对他有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他有吗？哇，我们看到这个五祖哦，不但是好，这个见面的时候呢，没有给他好脸色，而且讲话还不太像他平常的说话的内容。好，所以我们看 五祖他是国师级的人物，一代大师，相貌堂堂。六祖是一个乡下穷小子，是两个差距那么大，所以是不是这个大师大小眼，看不起人？看起来好像是，好，所以我们看，当他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六祖大师什么时候碰到弘忍大师？他几岁的时候碰到？好，在这个历史上呢，有做一个记载哈，所以差不多是24岁的时候碰到，而碰到呢，差不多是只有相处一年不到的时间，好，他就得法了哈。好，那以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24岁，来，各位有没有人是比24岁年轻？举手一下。好，大家都倒过他了。超过24岁的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哎，这个年轻的啊，42岁差不多，好，年轻的孩子来了，是很有善根的哦。我们说现在，哎，佛教呢应该要年轻化，要让更多的年轻人进来，我们的佛教才会很有活力哈。那是不是说老了就没有用？才不是哎哈，我们一定要抗议一下，老了有智慧啊，年轻的有活力哈、啊。所以呢，哎，这五祖呢碰到了，哎，六祖就问哦，他说：“汝何方人？欲求何物？”直接开门见山，你哪里来？你想要得到什么？你这么远，一定有目的嘛？他说呢：“我是岭南新州百姓，好，岭南的，远来礼师，只为了一件事情，叫做做佛。”听到这一句还蛮狂妄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一来六祖我们的谈经现场，马上拍桌子，我不来做佛，听这干什么？这样，你会觉得他是真的来做佛的吗？他可能不知道从哪一个院跑出来的，是不是？好，所以，哎，这现在的人应该不敢突然之间就讲说我要做佛，大家都不太敢讲。可是这也是很特殊的地方，他就是真的很清楚，如果你是要高规格的，你的目标是很高远，你要做佛，那我们的五祖是不是要给他做佛的训练？你既然要做佛好，你的目标是这么高，我如果说我老老实实做人就好，我只要一杯水，好，五祖一定给他一杯水，好，给他一个茶点，来，你休息一下，好，拜拜，是不是？好，那可是他是要做佛的，如果要做佛，你就要用能够做佛的方式教他，所以因为他的目标志向不同。结果我们的五祖呢，他就果然他就讲了这一句啊，从此让我们的六祖就被盖上一个章，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这个葛僚哦，在当时是非常难听的俗语，就是粗鄙之人。好，我们翻成现在讲就是俗辣，你就用俗辣，你剩下，所以你算哪根葱？我们再怎么样都不会从一代大师中，如果各位听到一个师父哈，好，每次都讲叉叉叉，好，三字经讲在嘴边。你觉得这个师父的嘴巴是适合的吗？可是适合当师父吗？是口吐恶言哈、哦，所以实在是不太适合五祖大师他的身份，他会讲出葛僚这两个字，其实是不太适合。好，即使是一般人，他也不会这样讲。可是为什么要对一个这么远来的要做佛的人讲这么难听的话，泼他一个冷水，还不是冷水，还是冰桶、哦、整个让他凉了、哦、所以你看，若为堪做佛，你算哪几啊？你竟然想要做佛，你凭什么？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开悟，你一定是翻脸走人啊，是没有悟到说、欸、拜托哎。欸，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走了30多天，你竟然是这样子对我，没水准，哈、啊，算了，你是什么老师？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现在不是老师在教徒弟，是徒弟在教老师，哈、啊，还评鉴呢，还看 body 哈、啊，所以呢，现在都是不一样的情况。你是岭南人，又是葛僚，那这个葛僚这两个字呢，从此以后，旁边也是有人在听啊。既然师父叫六祖大师葛僚，从此以后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慧能叫什么？就不叫做慧能，叫做葛僚。 连一个小朋友都会叫说你这个葛僚、哦、所以一个人的言行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五祖的这个身份，他讲什么大家都很认真听。好，结果我们的六祖有没有被他考倒？好，这厉害的就在这里，就是从后面的这一句，我们的五祖心里面就有底了，这一句要学起来，以后遇到人家在测试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当成佛在测试，我们自己就不要被别人稀稀落落、啊、的这种、啊、冷嘲热讽的言辞不要被打败了。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肯定自己的心，不能肯定自己的佛性，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得失，把自己的好坏放在别人的评价上。我们是不是很在意人家怎么看？是。那当我们觉得为了别人的称赞而高兴，我们也会为了别人的讽刺甚至于看不起贬低而烦恼。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急着烦恼，我们不要气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们这么的好尖酸刻薄，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我会被他伤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定位在哪里，所以只好定位在别人怎么看我，社会怎么评价。可是社会的评价可以决定我的出路吗？这个人一直拍手拍手说你会成佛成佛，我就没有成佛嘞，是不是？那这个人呢一直在吐口水说呸，你这个猪狗不如，难道我是猪吗？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我是猪，人家不用说好你是猪，自己就是猪嘛，是，即使人家说我是佛，我还是猪嘛。是，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评价自己，去定位自己，就决定啊，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啊路上的风风雨雨。所以呢，慧能他遇到了这个师父，这师父对他是这么的刻薄，讲他是葛僚，直接贬低他，直接否定他。他就说了什么？人的确有差别，南北。我讲话也是绕轰啦，讲话就是有边方的那个口音嘛，好讲就是这个南方人就是南方的 Q 啊，有那个腔啊，每一方的人都有每一方的讲话的方式啊，有南北之别。的确我的出身也很差，我的相貌也不如何，我的背景也不怎么样，我的经历也很贫乏。的确葛僚身与和尚的尊贵差异很大，但是请问佛法里面最珍贵的不过就是这个佛性平等，请问佛性有何差别？他也没有很气说你这个师父是什么意思，没有，他只是心平气和地问他，请问佛性有南北之分吗？我们即使是佛，他也是一样的，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的什么清净本具的佛性。我们即使堕落到地狱，我们受苦了，造了很大的恶业，我们的清净心也从来没有失去过。这是佛陀在成道的第一瞬间他所领悟讲出来的道理。原来人人皆有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因为我们的际遇的不同，造成很多习性上的不同，命运上的不同，但是不能够抹煞我们成佛的基点不同，不能够抹煞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潜质，只是你有没有去开发它，去运用它，然后好好的去让它可以发芽。好，所以佛性有何差别？诶，这个五祖呢听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嗯，这个人不一样，他准备还要再进一步跟他谈哦，更欲语语，但是他诶眼睛很厉，他看到旁边有在扫地的，怎么越扫越过来，还有个端茶的，怎么端在那边好像端半天，然后就一直停在那里，都在偷听啊，都在偷听，所以徒众总在左右，所以走过去就一直在听师父在跟这个人讲话。他为了要保护，诶，他知道呢这个法脉的传承接班人出现了，可是他的条件他很知道、哦、我们大家佛法里面是平等，可是佛门中因为人多嘴杂，大家来历都不一样，好，每一个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每一个人都希望被重视。 好，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成就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差别。那在这个差别中，我们又要异中求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好，那一个领众的弘忍大师，如果没有好好的安排，可能会让自己的这个团体产生的分裂。所以我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我们刚好要有一个空降部队下来，可能就会像六祖大师这样子，今天我们五祖啊准备要看到这个六祖，我要赏识他，可是他是一个新人，他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团体的文化，他可不可以跟大家和平共处，即使他很有才华。好，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要用人才，在用人才的时候，有的是很有才能，可是他没有人缘，没有人脉；有的是才华普普通通，可是他人缘很好。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智慧型的领导者，一个是福报型的领导者，这两种都有他的专长。这个智慧型的领导者，可能他一个人很会做，可是其他人都没有办法配合，他就最后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做，他最厉害。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团体，有一种人他每天就是笑呵呵的跟大家结善缘，一下面都没笑，可是大家都帮他做，所以哪一种比较厉害，都有他的专长，只是你用放在哪里。所以呢，这个弘忍大师他看到六祖他是一个高根气的人，从他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根性很厉，但是这个根性很厉他来自于南方，他跟北方的文化能够融合吗？可能就有一个问题。好像人因为来自于不同的省份，好像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很多会分嘛，老乡啊同乡感觉比较亲切。所以呢，这个同团的这个认同感，当你没有建立认同感共识的时候，你即使再有才华，这别人在后面不合作，三不政策全部通通都瓦解。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机会来看看这个六祖啊，这样子的因缘，这样子的特质，他应该把它放在哪个位置。所以他也不急着让他出来说，我这个接班人出来了，赶快宣布集合，然后我就法脉传给他，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当五祖了哈。所以我们后来就会发现，这个五祖真的是很有智慧，他看到了六祖的根性，但是他没有马上用他。所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要让他来适应这个僧团的生活，第二个也要来测试你的悟境跟你的实际上的修为有没有一致。因为有的人是理上很强，可以讲得很有道理，可是 EQ 很差，是很聪明，可是他跟谁都不合哈，到哪里就跟人家吵架。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五祖呢，他就说，这个葛僚啊，根性大利，他就一直叫他葛僚。好，汝根悟眼着草场去，你去聪明，好，是去做苦工，修福报。好，那也要试试看你能不能够经得起这种磨练。结果聪明聪多久？8个多月。如果你没有前面的悟道，你不知道自己在修行，你就是期待啊这个五祖应该要教你什么，一定不是8个多月而已啊，这8天就要走人了。好，这什么意思？我是要来求法的，你竟然派我去聪明，然后冲8天就不干了，再见了。可是你看他可以待8个多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的认真。我们想想看他为什么认真，当然要认真啊，因为一天有多少人要吃饭啊，1000多个要吃饭啊，你做都来不及，他就一直聪明，一直聪明。好，就是这样做。那一方面是借镜练心，二方面也是从大寮中呢去修跟大众广结善缘的福报，就供养大众，每天都是这样子。所以呢，经过8个多月之后呢，有一天这五祖啊就在想，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让六祖可以崭露头角，要让他出现呢，必须要有个机会。所以呢，五祖就安排了一个机会。好，他说啊，来，各位所有的人通通来，叫做总来啊，通通来。他就讲，世人生死事大，真正修行的目标要了生脱死。 因为每天呢、啊，醉生梦死是不是啊一般人可以过的生活？那有一天你就会知道，啊，山穷水尽不可以啊，一定要好好的。既然来修行，就好好的面对这个生死的事情。可是你们每天就是做，你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管我们做什么。做的工作有不同，专长有不同，但是一定要悟到自己的自信，要不然自信不知，不能够明了，不能够悟到。你修了这么大的福报，你生活过得很如意，你事业很顺利，人缘很好，他也救不了我们到最后一个关头，我们还是不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好，所以符合可救。他说来各位啊，他出题目了，出一个题目，每一个人回去看看自己的心，从自己的心中呢去写一首诗来讲自己的悟境。好，这是下个礼拜的题目啊，作业啊，大家要写作业，写一个句子啊，来给谁看啊？给五组看啊，给五组看。好，礼物是什么？好，礼物就是如果你诶写得不错啊，送你祖师的位置给你坐啊，所以是礼物很大啊。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呦我才不要咧啊，对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愿心。可是如果修行诶我想要能够有所成就啊，诶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好，那在这边呢，我们的六组他有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不知道，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啊、嗯。那所有的人被集合来的人，通通都知道，我们的五组要借由这个事情来选出他的衣钵传人，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事件，大家都有机会。所有的人听到了，有没有听话照做？回去赶快写作业。好、哦，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五组呢，要教大家怎么写才会写得好，火急速去，不得迟滞，不要犹豫，听话就是依教奉行。然后呢，记得不要用头脑去写，要思量即不重用，思第六意识的脑筋运作叫做思。量叫做推测，我们会思考啊，写作业是不是要动脑筋？现在写作业很简单的，上网查一查，贴一贴就可以交了，对不对？但是不行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六组五组说啊，他说你不能用想的，你也不能去 copy， 你也不能猜，啊，师父想要看什么答案？通常我们写作业都是看老师喜欢什么答案嘛，就照着他的口味去写嘛，迎合他的需求啊，写这个题目呢就是要符合大众的需求啊，所以这个都是叫做推测，然后用自己的第六意识在思量。可是五组说，你如果落入你的思量，你用的记忆库是什么？如果读过为师的就知道，我用的记忆库都是过去累积下来听过的法啊，听过的词，听过人家的开示。那你用的是谁的东西？那别人的东西是自己的吗？不是。所以他说见性之人，你要跳出你的思量，跳出你的第六意识的思维。为什么？因为这个心是超越心意识。好，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叫超越心意识。好，那但是在这边呢已经有提到一点点，你要悟到这个心，你必须要超越你自己原来的思维架构。我们本来就有自己的思维的模式，现在要叫我舍弃这个思维其实不太容易。好，那我们的习惯就是往前看嘛，好，看到杯子就想到了我的跟杯子有关系的人事物，然后我们就睹物思情，自然而然就跑出来很多的世界。好，看到红色就啊，我最喜欢红色，红色代表吉祥，就有很多很多人自己的思维模式。现在呢，这个思维模式通通都不要用，不要顺着那样思维，要回到自己的心。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就是平常如果没有常常把自己的心检查好，回到自己的心的源头，其实不太听得懂什么叫做思量不中用。好，为什么？ 大家听法有没有认真听？有。有没有在动脑筋？好，不好意思，动脑筋就错。那这样怎么听？是不是？那呆呆的听好了，呆呆的听也不对，因为都不用脑啊。那用脑也不对，不用脑也不对，那到底要怎么办？好，所以呢，这是这个其实是五祖提示大家，你要怎么样？要见性，依着你的心去写出一个符合你的心性的这个寄语啊。见性是人言下虚见，在当下你就知道了。那如果你当下就能够了解你的心，即使轮刀上阵也是能够见到。所以这边讲到，如果你是悟道的人，你很闲没事做，专心在那边打坐，你也知道你的心。即使你很忙，你也会知道，在百忙之中你也心也不会迷失。所以如果你悟道，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很清楚。如果没有悟道，你忙的时候呢就很乱，很急，很躁，很烦。不忙的时候很慌，很无聊，发呆，很闷，是不是？所以不管你是发呆、无聊、沉闷，还是又急又躁又火，通通都不对呀。那个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悟到心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动静的境界上。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言下当下就能够悟到，即使你轮刀上阵，你已经上战场了，你也很清楚。好，不会说我、哦、在蒲团座位上我就哇开悟了，然后下座就没有开悟。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哎五祖提示大家。好，请问大家有没有很认真下去开始讨论写作业？没有。我们如果乖乖的齁，通常就是师父说，然后我们就下去赶快听话照做，赶快写作业，对不对？哪有时间在那边喝茶聊天？问题呢就是有喝茶聊天组的齁，重得处分，退而递相未约，就会有这种老鼠屎出来讲了。他说啊，哎呀，我们干嘛啊，不需要写啦。好，为什么白写的？就是有这种人。为什么白写？那乖的就会问啊，为什么？为什么不用写？他说：“哎呦，早就有内定了，内定谁？哎，对，神秀，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一定是他，是不是？下去开始押宝，来来来，你赌多少？是押宝，谁会赢？人家一看就知道，就是神秀嘛。那这个神秀是谁？神秀是教授师。”每一次要讲经说法，师父讲完就他教，不是他是谁耶、哦、一定是他内定的学长嘛、哦、所以呢啊，大家一听，哎呦，那如果是他，那哎呀，我们没戏唱了，怎么写？有可能拼过他吗？不可能、哦、所以呢说，哎，我们这些人、哦、不要自己在那边浪费我们的头脑，等下死了那么多细胞，最后也没有一个东西、哦、没有一个主、哦、还被人家笑说你算哪根葱、哦、所以呢就是你看，我被慢作寄送，枉用心力，这种叫老鼠屎、哦、那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听，都喜欢听这种话。为什么？是听师父的比较对，还是要听这个老鼠屎的比较对？对不对？应该照话照理来讲，我们应该听师父的啊，师父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啊。可是我们都不是听那个，我们都是听这些哈、哦、这叫八卦哈、哦、是听这些放谣言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他也不想写，所以他要找很多人一起不要写啊，是干、啊、嘛努力啊，努力也没有用，反正有内定啊，是不是？所以到最后呢，哇，哎，果然大家全部都是啊一面倒。诸人闻语，总皆习心闲言、哦、而且大家还很聪明，他说我以后、哦、就靠神秀就好了，习归微短兵，就等到他当我们现在就对他好一点、哦、送那个茶水啊去给他、哦、对他好一点，以后呢换他当祖师的时候，哇，这很好，我们就靠着他就好。一指秀是一般人懒惰的心态就是这样、哦、我也不想要当什么祖，好累哦，好，那我就去靠一个很有势力的人就好了。好，所以大众的心态当然是无可厚非。好，但是我们想想看，当大家的心全部一面倒向神秀的时候，神秀压力大不大？那神秀会不会写？ 好，所以我们知道神秀它其实就百感交集，它有三个好，三个压力的来源。第一个，众望所归，大家都要他写，他该写不写？该写。可是大家的期待，他就更怕，如果师父不肯定怎么办？好，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会得，那如果师父最后宣布说不是他，考习啊，对不对？怎么办？所以压力来源来自于众人，然后来自于他对于师父肯定不肯定，哪一边的力量比较大？谁比较能够让他睡不着？他就连续好几天都睡不着。好，所以我们是比较在意那个比我们差的人的言语，还是在意我崇拜的人的言语？我们在意谁？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神秀很在意，他就睡不着哦，他就想，哎呀，诸人不成记者，唯我与他为教授师，我必须作记。所以他的好，他是借由大众的成就，他要写咯，他觉得他必须嘛。他现在不是我爱写哦，不是我爱写，是大家都觉得我要写，所以我不得不写啦，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哦，不是我要当头啊，没办法，大家都支持我，只好当头。好，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写。那第二个是他觉得，若不成绩，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所以他要写，还有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他想要得到谁的肯定？他的师父的肯定。那他想要得到师父的肯定，是他自己觉得他见解是深还是浅？大家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不错，我才要让人家知道我见解深嘛。好，所以呢，他希望是这样。可是再来第三个，他衡量他自己的心态。如果我是名利心，对修行的人来讲，这个心态非常要不得。所以他一直告诉自己，不可以贪名贪利。那我又不想要人家知道，觉得我是贪图主位，贪图那个奖品，我想要当主，所以我去写那个记，我又不想。那不想的方式就是不要写最好，是不是？不要写，人家就说哦，你看啊，好清高哦，你看他都不贪。可是如果我不写，师父怎么知道我好？所以他有没有觉得很困难？所以他说要写，又要不要让人家觉得他图那个主？所以他就告诉自己说，我成记忆求法，我是为了求法，我不是为了那个位置，我不是要图那个位置。好，那但是呢，如果我为了不要让人家说话，不要让人家误会，我就不要写记子，那这样子我就得不到法。所以我为了得法，可是附加的可能会被人家说你是图那个位置，那到底要还是不要？所以他就觉得好难好难，大难大难。在难什么？他到底在犹豫什么？从头到尾让他考虑再三，他有没有听进去五祖讲的思量比己不重用？他都不是在想他那个记子怎么样，都是在想说写出来之后人家会怎么说。请问他有没有悟到？他没有，在他自己的心里面，他都一直在那边想别人怎么讲，别人怎么讲，师父怎么讲。不管你那个人有多重要，那都不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活在这个神秀的境界。可是他好吗？他真的不错，他是一个非常有德的人。好，他是两经的法王，三地的国师，很有德恨，而且众望所归。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五祖他看到了一个神秀要写记子之后大家的反应，再看到六祖的状况，这两个都这么棒，你要怎么安排？你要安排传法的人当住持，还是要安排这个有众人有众望的人来做主持？你要安排得好，要不然会分裂。如果安排其中一个导致另外一个怎么样， 或者是另外一个来，然后导致整个团体怎么样，其实这个都很难。所以大难大难应该是那个五组，是很难啊，你这两个都很棒嘛、哦、所以呢，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这五组实在是很有智慧啊，他让得人望的这一个人留守原来的基地，因为他已经得到民心，他让这个到哪里去都能够过得很好的人出走，遍地开花，因为他有能力，他去哪里他都可以自己创造啊。那他有得恨，所以他会稳定，所以有稳定的人他留在总部嘛，那有开发力有创造力的人他可以出去分支嘛，他可以扩展嘛。好，所以到最后呢，这个禅宗呢，他就整个从六祖之后就开始大名大放。其实这五祖的安排其实是非常的有智慧，他很关键。好，那我们下礼拜就来看，那最后他们出现了两个人，算是在 PK 的哈，两个人出现了两个祭子，这两个祭子谁高谁低，有高低吗？哦，所以我们下礼拜要讲顿悟与渐修、哦、所以请大家、哦、先预习一下我们的这个行有匹的这一段，它就是一段故事、哦、那它的故事里面呢，它讲了很多禅宗很重要的关键的观念。好，那希望下个礼拜大家一起来回到我们的、哦、现场来进行六祖坛经。好，我们今天到这边。